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宪冤狱2年半，湖北汉川74岁王桂兰再遭冤判，贵阳市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亚被诬告到法院，辽宁凤城市居士淼、孙忠勤等被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湖北汉川市法轮功学员王桂兰女士2019年9月在家中被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随后，孝感市、汉川市政法委伙同公安局、检察院把王桂兰诬告到法院。2019年12月26号，王桂兰被孝昌县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面对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 检察官李屈词穷，法官当庭没有作出宣判。两天后，孝昌县法院将王桂兰冤判三年，王桂兰向孝感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2020年6月8号，孝感中级法院罔顾法律和事实，未经开庭审理，便决定维持冤判。审判长是李小庆，审判员董威、李晶，书记员陈雪。王桂兰今年74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的风湿、颈椎、失眠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体会到无病一身轻，心灵得到净化。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桂兰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先后两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班，并被勒索现金10000元。2017年，王桂兰又遭蔡甸区法院冤判2年半，被劫持到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中旬，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女士和刘淑亚女士被贵阳铁路公安南明区分局国宝二哥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三江看守所，目前已经被南明区检察院诬告到南明区法院。贺云杰今年48岁，是贵阳市铁路客运段料库管理员，他所保管的物资都是家庭日常生活用品，但修炼法轮功以后，亲友叫他从单位拿些生活用品，他从来没有从单位拿，而是自己从商店买来送给亲友。贺云杰工作上尽职尽责，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刘淑亚今年54岁，是贵阳市铁路客运段退休职工。刘淑亚在修炼法轮功以前脾气暴躁，在家里说一不二，家人谁都不敢招惹他。修炼法轮功以后，刘淑亚与人为善，家庭也变得和睦起来。武汉肺炎瘟疫爆发以来，贺云杰、刘淑亚为了帮助市民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今年5月中旬，在发资料时被人诬告，6月10号遭中共绑架、抄家，被劫持到三江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12月，辽宁凤城市法轮功学员居士淼、孙忠勤和童秀红在大兴镇安乐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被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遭多个警察堵截、绑架。其中，居士淼被两个警察殴打，眼镜被打碎。随后，三人被劫持到凤城市公安局国宝大队，并被多个警察非法抄家，劫走打印机、法轮功资料等私人物品。今年6月，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宇、检察官助理王聪向丹东市镇安区法院起诉了居士淼、孙忠勤和童秀红。2020年10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要求除去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谢具，遭到法官拒绝，律师要求验证资料，也被公诉人拒绝。律师说，不论有多少法轮功资料都不是犯罪，真善人有罪吗？为什么不把资料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验证一下？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居士淼说，法轮大法比我生命还珍贵，大法资料更是我十万分珍惜的，信仰无罪，拥有大法资料无罪。之后，居士淼被转送到宽甸看守所非法关押，孙忠勤和童秀红仍被关押在丹东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四川会理县青年法轮功学员罗龙飞被国宝警察绑架到看守所，警察唆使犯人虐待罗龙飞，手段包括用拖鞋打脸、罚站、把头按到水缸里进水、用手捏生殖器、把眼睛打肿等等。2020年10月13号，罗龙飞被法院非法庭审时呕吐带血，法警问及他的眼睛情况，罗龙飞回答说是被打的，看守所所长向东却狡辩，称看守所里面打架很正常。在律师的要求下，10月21号，罗龙飞被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 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彭仔2020年10月24号郑重声明，我母亲是法轮大法弟子，被中共邪党非法迫害，两次抄家，我亲眼目睹了邪恶像土匪一样到我家翻箱倒柜，抢走我家很多东西，还把我母亲关到看守所，折磨得皮包骨头。我怕失去最疼爱我的母亲，在邪党的高压下，我配合了邪恶，说了对不起大法师父的话，做了有损于大法的事。现在我明白了，邪党是坏事做绝，是来毁人的，大法是好的，是来救人的。在此郑重声明，我以前所说所做的对师父不敬的话，对大法不利的事，全部作废。今后我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做一个明白真相的有良知的中国人，迎接美好的未来。潘俊明2020年10月31号郑重声明，我妈妈修炼法轮功，今年7月大队书记来我家逼迫我妈妈放弃修炼，我妈不同意，书记总来威逼，家庭正常的生活被打乱，我非常苦恼。我又听信如果妈妈不签字会影响我和孩子的未来，我被他们威胁误导，把这一切都赖在法轮功上，骂大法师父和大法。现在我明白了，真善忍没错，是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请大法师父宽恕我的过错。我郑重声明，我以前所说所做的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国际文化季法轮功赢得赞誉，新西兰各界呼吁清算中共，2020年11月1日台湾高雄举办一年一度的冈山妈祖国际文化风游季系列活动，此次活动有100多支队伍参加，吸引了上万人潮涌入，台湾立法会多个委员及助理前来助阵支持，主办单位邀请了法轮功天国乐团、仙女队、腰鼓队以及法轮功功法演示队参与此次活动。今年是法轮功团体第7次受邀参与此活动，寿天宫主任委员戴清福先生表示，很高兴能邀请到法轮功团体，也很感谢他们。法轮功团体因为修炼的原因，人人朝气蓬勃，个个精神抖擞，表演专业，非常有特色，是非常优质的团队。法轮功团队的精神、服装、纪律都是一流。台湾立法委员赵天麟多年来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文艺活动，并多次为法轮功发声。他在活动中表示，我非常感佩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基层的活动，把美好带给民众，把深邃的文化底蕴呈现出来。立法委员邱志伟负责教育文化审查监督工作，他表示，法轮功推广的高优质的文化艺术，像神韵晚会，我每年必看，对于法轮功学员热心参与地方活动深感敬佩，希望大家多支持法轮功，让法轮功在文化、艺术、宗教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法轮功之友的高雄立法委员许志杰派特别助理许志善参与了活动。许志善说，看到法轮功有六个团体参与文化季活动，阵容壮大，表演非常用心，带给民众很多的温馨与希望。看到法轮功与民俗节庆结合，融入社区活动，我祝福法轮功越来越蓬勃发展，
法轮功对安定社会民心有很大的贡献。11月1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北岸的商业中心和周末市场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集会和汽车游行，庆祝3亿66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克里斯纽曼是前进新西兰公众党的重要成员，并在一个名为直接民主的组织任总秘书长。作为活动的特邀嘉宾，克里斯在演讲中说，新西兰现在正处于被邪恶共产主义威胁的时候，它已经侵入我们的领地，通过政治、商业、教育、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无孔不入，幕后操守都是中共。他表示，在西方民主国家，大家也许都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几乎灭亡了，但不幸的是，在中国，他们建立起了独裁政权，它就像十足的吸血鬼，而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他们的猎物。中共活摘器官牟利就是一个例子。大多数新西兰人也许无法想象，许多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政治意见者都成了他们所谓的医疗事业的牺牲品，他们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纽曼先生还说，在香港事件中，有人说香港人触犯了法律，但是如果这个法律是魔鬼制定出来的，是为了控制欺压人民的，那么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打破它，这是神赋予我们的权利。如果统治者想奴役我们，那我们必须起来推翻它，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新西兰知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侵犯，导致许多人反对和抵制中共。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基督徒、藏传佛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中国人权律师乃至普通上访者，致使许多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共是不可信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良心犯进行活摘器官的做法，表现了他的邪恶。中共丧尽天良，已经毫无道德可言。高尔还说，只要中共存在，就不要期望他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公民自由、法治或民主改革。中共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和香港人，并实施国家安全法，旨在扼杀香港民主改革的希望，一国两制早已沦为一国一制。奥克兰公民自由委员会的主席巴里·威尔森也参加了此次集会，他说，我要感谢法轮功学员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提醒新西兰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威尔森还表示，总有一天中共会被清算，他不仅迫害法轮功学员，还迫害藏民、维吾尔人、家庭教会等。全世界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个邪恶政权所造成的伤害是如此严重。最后，威尔森感慨地说，法轮功让自由精神在新西兰延续，并让新西兰人真切地了解了中国民众的遭遇。愿他们继续传播他们的理念，愿法轮功不断弘扬光大，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8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精准预警15年前的大纪元郑重声明开始被印证。 文章发表于2020年10月16号第819期明慧周报中国版。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大纪元编辑部于2004年底发表了系列评论九评共产党，引发全球华人三退大潮，即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是一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最大魔教组织，其本质是假恶斗，是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反神佛的邪恶生灵。15年前大纪元发布的郑重声明中提到，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被邪恶盯上受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从今天的现实发现，这段话开始被印证了。10月2号，美国移民局颁布政策指南，强调执行禁止共产党及其有关联组织成员移民美国的规定，在华人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引发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急办退党，用真名退党人数激增。因为移民局不接受被动退党的方式，比如因党龄、团龄、队龄到期等原因自动退出的情况，移民局需要有主动退党的证明。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称，仅10月3号到5号这三天，在该中心网站上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就比平日增加了几十倍，创下单日历史新高。进入庚子年，时局快速巨变，由于中共隐瞒疫情祸乱全球，以及其战狼外交招致美国及其盟友罕见协调一致，形成全球围剿中共之势。可以想象，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国家效仿美国，禁止中共组织成员移民入境。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指出，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美国移民政策上给人以退党机会，因为针对的不是党员个人，而是中共组织。西方社会已经逐渐认清是中共邪恶，而中国人民也是受害者。10月1号，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共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对其进行起诉和惩罚。15年前，很多人对大纪元郑重声明不当回事，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希望这个精准的预言能给人带来思考，珍惜神佛的慈悲，因为真正对中共清算时，就不是被拒绝移民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 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做个清廉的税官。故事的主人公王月是一位在税务部门工作的中年公务员，他也曾经在社会的大染缸中追名逐利，纵情声色，以权谋私。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严格用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心性不断升华，成了这浊世中的一朵清莲。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王月在工作单位是业务骨干，法轮大法修炼人的身份也是公开的，多年来从事房地产，对建筑安装的纳税人进行管理和检查的工作，在单位算是肥差，经常接触大老板、开发商，纳税规模大。这个岗位在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着吃、拿、卡、要等行业不正之风。王月被安排到这个很多人向往的岗位，是基于领导对他人品的信任。修炼法轮大法后，王月给自己定了个廉洁清正的目标，高标准要求自己，不给自己以后的人生留下任何的污点，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王月对纳税人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签字审批中不推不拖不卡，受到纳税人的一致好评。为表示感谢或拉近关系，他们经常会送红包、购物卡、代金券和一些特产礼品。对于这些非劳动所得不义之财，王月都会善意的推辞，分文不收，一物不取。有一次，一个企业过年前给所在部门每一个人送了一张20斤牛羊肉票，王月当时不方便推脱，就先收下了，下班后让司机开车送他到这家企业财务处退回去了，并对他们的盛情表示谢意，告诉他们自己不能以权谋私，不能因为职务原因收受任何礼品。信仰使王月对自身细微之事独处之时更加注重，他的一言一行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大家议论纷纷，他是咱单位唯一不收礼的人。局长也私下对他说，我从来不说一句法轮功不好。王月年轻时某企业会计缴税时多点了500元钱却不知情，而王月由于贪心，知道多了却没有说明。修炼大法后，他想办法找到了已经在外地打工的那位会计的电话，向他说明了原委，诚恳认错，
另外多寄了200元钱，算作是歉意和补偿。王月的岳母患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多年，平时依靠坐着带万向轮的凳子挪动，两年前又得了食道癌，不能进食，喝水也会在腮底下鼓出包来。市医院专家觉得他体质弱，怕下不了手术台，而且手术部位有风险，就不给治疗。最后在家属们的强烈要求下，医生给他岳母胃部插了一根管，叫他们回家后用注射器推食维持生命。岳母曾经多次因病住院，这次家人也不抱什么希望，妻子开始准备后事。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长了，儿女们对岳母就有些不耐烦了，经常有些唠叨呵斥。看着老人可怜又无奈的眼神，作为女婿的王月时常开导鼓励他，并承担起了悉心照顾岳母的责任。岳母每天起床后，王月帮着叠被子、穿袜子、端洗脸水、抱到马桶上方便，然后端上饭，帮他夹菜，再洗碗筷。晚上铺好被褥，放上便桶，关灯，偶尔也抱岳母下楼，推着轮椅陪他到街上转一圈，散散心。岳母因为手掌关节变形，尤其是指甲向肉里长，所以剪指甲就是件令人头痛的事，剪一次要很长时间，不小心还会剪到肉，谁都不愿给他剪，这活自然也落到了王月身上。岳母以前对王月修炼不完全支持，对法轮功也有误解，这次从医院回家的一个月时间，从王月身上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感受到了修炼人的善良、无私、忍让，做事为别人着想的纯正心境。岳母跟来看望他的亲友们经常说，别人不在都行，有女婿就行了。所以岳母有什么需要帮助时，就常常喊王月，即使妻子在家闲着看电视，王月开始告诉岳母，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身体恢复有好处，岳母也相信了。他说，我现在最佩服的就是你们练法轮功的了，我也尽量天天按照真善忍做人。又过了半个月，一天家里蒸馒头，王月就跟岳母说，今天不推食了，您试试吃点馒头，看看嗓子还疼吗？岳母半信半疑答应了，吃了几口没问题，再吃还没问题，和以前一样正常。全家人的笑容、惊喜、感叹在房间里久久不散，以后家里做什么，岳母就跟着吃什么。又过了两个月，他们送岳母去医院取出胃插管，面对当初病得奄奄一息，现在却声音洪亮、胖胖的岳母，医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小舅子悄悄问医生，大夫，是不是误诊了？医生说，我们的仪器设备都检查了多少人了，不会误诊的。没吃药，没化疗，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食道癌确实好了，岳母又一次躲过了大难。妻子也说，别人像他这样的早都去世了。现在岳母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和他儿子一家在一起生活，自己也可以上卫生间了。从岳母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岳父几年前去世，岳母留有几间平房，去年房子拆迁，补偿金给了30多万。年初妻子的弟弟准备再婚，岳母就把拆迁款全部给了弟弟，妻子很不满意，觉得其中的小房是他盖起来的，而且平时弟弟几乎都不怎么照看岳母。岳母还要妻子把弟弟让妻子骑的旧电动车按原价给弟弟顶账，妻子一气之下和岳母闹僵了，很长时间不去看望岳母。别人也说妻子应该至少分得1/3的拆迁款。王月劝说妻子，咱家相对来说还有楼房，有结余存款，孩子读大学也够用，你弟弟结婚需要楼房，那些拆迁费还不够房款的，就是给你分点，他钱不够用是不是还会跟你借，你不帮吗？再说妈毕竟还是妈，还得不时去看看，她也是帮助儿子心切。
说实在的，如果王月不修炼，还真可能比妻子更想得到拆迁费呢。那小房王月也是汗流浃背帮着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妻子看他宽宏大度，说的也在理，也就放下了恩怨，一家人又和睦相处了。三年前一个深秋的下午，王月骑着电动车看见有人躺在路边，一辆旧摩托车压在那人身上起不来，行人和道两旁摆摊的、开商铺的都远远地站着看，没有一个人过去帮忙，可能都怕连累自己，怕被讹诈吧。王月没有考虑任何自己的后果，只是想先救人，他把摩托车从那人身上小心地挪开。那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穿着旧居棉大衣，像是农村人。他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活动活动身子还都好，叫王月帮他把摩托车推到路边，告诉王月他是被后面开过来的一辆三轮车撞倒的，三轮车没停早跑了。老人谢谢王月，让王月帮他把摩托车车把扭正，再帮他踩着火。他说还有事，就骑着摩托车晃晃悠悠地走了。王月骑着电动车跟了一会儿，看他没事就放心了。王月修炼大法后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一次大家饭后准备各自回家，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同学非要拽着王月去泡脚屋泡脚。王月知道他们的意思，那里面有异性服务，王月坚决不去。他们把王月拖到快到泡脚屋门口了，王月还是挣脱着不进。一位同学说，我就不信你一点油盐也不进。王月只说了一句，你怎么拉也不行，我是金刚不破百毒不侵的。同学一听马上改变了态度，佩服，我们尊重你的信仰。王月去年参加了驾照科目三考试，那天下着小雨，很多人在候考大厅坐着，地面上到处是泥水和烟头，这里的卫生都是驾校的教练们负责打扫，他们也很辛苦。想到应该为他人着想，王月就在快下班学员都出去的时候，拿起笤帚先扫地，再用墩布拖地，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工作人员和进来的教练看着王月，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其中一位教练考官像是驾校的领导，高声对其他教练说，记住这么好的人，明天考试一定让他通过。那位教官告诉王月明天早早来排队。第二天王月并没有按照那位教官说的做，拉关系走后门是不对的，但是教练宣读考试编号时，王月被排在了第三位，第一位是在驾校工作的年轻女孩，第二位是她的对象。当然最后王月的考试顺利通过，王月不会要他们的额外帮助，成绩也必须是真实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阿美找回幸福的家》，作者雨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6月7日。阿美于1997年9月得法，得法前他有严重的妇女病，加上失眠，看到床就怕，甚至不敢睡觉，怕中途断气，加上胃病，整个人瘦了10多公斤。朋友曾经跟他介绍学某某气功，但是得花上万元，他想想作罢。不久后朋友又跟他说可以学法轮功，不需收费，于是他便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答应朋友，就这样走上修炼之路。当他问朋友如何学时，朋友的回答让他诧异，看电视学。 于是他就去上了法轮大法九天学法练功班。第一次上课，看完录像回家，脑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由此，他对自己一身的病痛豁然明白。回来后，他放下求祛病健身的心，把胃药丢了。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身体精神各方面也越来越健康。很幸运的是，由于阿美身心的变化，她的先生、婆婆及一对儿女也相继得法。阿美回忆起结婚十几年来，以前从没见到婆婆有一天是快乐的，常说身体哪里哪里不舒服，更别说看到婆婆脸上的笑容了。婆婆子宫遭切除，有肠胃及胆管结石等方面的毛病，曾经动了三次大手术，三餐饭后必定服药，还有一天看超过三个医生的记录。婆婆常常会跟女儿抱怨，哪里不好了，快死了，整日唉声怨气的，身体不好，间接也影响心理，造成疑心病很重。阿美得法前，由于婆媳两人身体都不好，又必须打点家中的琐事，因此家庭环境常常弄得很紧张。后来婆婆看到媳妇练了功后，身心提升的转变，便在阿美的建议下跟着学练。没想到学练的第一天，考验就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但是老人家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上完了九天班。阿美说，结婚多年来，看到婆婆都是药不离手，从没断过，但是练了功后，如今再也没吃一颗药了，而身体却是出奇的好。阿美说，婆婆每天不用闹钟，清晨2:30就起来准备练功，练完功便听师父讲法。婆婆不认识字，婆婆常常未开始放练功音乐便听到音乐声，而不论刮风下雨，她都不间断地练功，十足的耐心与毅力，连年轻人都自叹不如。现在阿美夫妻每天出门做生意，家事都是婆婆一手包办，这是以前阿美做梦都想不到的。要知道，以前婆婆一个月至少有半个月躺在床上，上市场也有气无力的，全市场的人都知道她身子不好，因此亲朋好友一见面，就是围绕在偏方医病等话题上。如今可不同了，喜欢上市场的婆婆让人觉得大不相同，人家一看她精神气色这般好，便询问起来，婆婆正好把法轮大法好介绍给全市场的人知道。阿美表示，练法轮功后，除了让她的生命有崭新的开始之外，还找回家庭的和谐。以前的阿美不想回家，婆媳之间相处冷淡，还会彼此猜疑。阿美的先生是长子，修炼前脾气很不好，加上经济上的负重，两人经常争吵。没想到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先生不仅脾气收敛了很多，还会体谅别人了，如今家里大大小小一片和乐。阿美体验到所谓家和万事兴的快乐。
请听，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9月24日。我爸妈都修炼法轮功， 前几年他们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劝家里的亲戚练法轮功，可亲戚们只是听听，心里知道大法好，但并没有真正来练。我二姨是山东省威海地区的一个农民，家里很穷，去年2005年春天的时候吃不下饭，到县医院检查，说是胃癌晚期，又到青岛到省里的大医院去看，结果都是一样。医院说，你这个情况住院治疗花不少钱，最多再维持半年的寿命，不住院回家等着也就是三个月。二姨全家抱头痛哭，要钱家里也没有啊，只有回家等死了。妈妈听说后又跟她提起练法轮功的事，这回二姨答应了，到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天天学法练功，情况一天天好转。以前吃不下饭，现在一天三顿饭，胃也不难受。以前脸色蜡黄，简直风一吹就倒，现在气色红润，还能帮家里干农活。我二姨全家都知道了大法好，两个孩子也开始了学法轮功。从去年2005年练功以后，二姨再没有去任何医院复查过。我姥姥说什么也要让她去检查，天天上门说这事儿。后来二姨父和二姨商量，要不就去查查吧，要不然家里消停不了，也让老人放心。就这样，他们去了县医院，检查的结果各项指标全部正常，有的检查结果比正常人的还好。医生说，你没病，回家去吧。二姨父把去年到各个医院检查的单子拿出来让医生看，医生惊呆了，赶紧叫院长过来看。院长看完我二姨去年和今年检查的所有单据后说，以你去年的检查结果看，你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了，你现在还能活着站在这儿，还能和我们说话，简直就是人间奇迹。我二姨父上前说，院长啊，你不知道，我媳妇是练法轮功的，这都是法轮功的功劳啊。院长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怪不得我们那里练法轮功的那个女的那么坚持啊，被抓了好几回了，回家老公都给她跪下了，求她不要练了，可她还是坚持要练。现在我可知道了，原来这个功这么好啊，你们还是回家坚持练法轮功吧。二姨父回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全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居住在美国、修炼法轮大法才三年的新学员给我们讲述的真实故事。我的姐姐在中国大陆，过年我给她打电话，她说，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有多痛苦、多伤心吗？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她得了一场大病，吃穿都不能自理，问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姐姐告诉了我实情，原来得病之前他收到一本法轮大法真相资料，
他怕万一被中共协党发现了这个资料，就非同小可，不得已就把资料烧了。我说，你是在亵渎神明，人在做，神在看，人做每一件事情，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咱们家可是黑五类，受过迫害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真相资料上面写的那些迫害事实是不是真的？你应该最明白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是修佛的。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修炼人是要遭报的。你赶紧向大法师父承认错误，请求宽恕，原谅你。他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做。我在海外明慧网上也帮助姐姐做了声明，声明她所做的一切是在邪党的压制下所为，真心忏悔自己做错了，并且在心里请求神佛宽恕。我让她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退出一切邪党组织党团队，姐姐都一一照做了。过了一周，我又打电话给姐姐，她在电话里兴奋地讲，谢谢你，谢谢你小妹，自从和你上次通电话之后，我浑身的病很快不见了，精神也好了，吃饭都香了，你们法轮功真是神啊，你救了姐姐啊。我跟她说，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按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人人受益，明真相者人人得救。每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日，全世界都知道，邪党祸害好人，你往后看吧，神目如电，善恶各有报。我说，姐姐，你不要谢我，你要谢谢大法师父啊，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因诽谤大法而遭恶报的真实案例。中国古人有句话，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早的即刻就报，或几天几个月之内遭报，迟的可能要几年几十年，或隔一世或几世才报应。而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报应很多都是现世现报。如上海市宝山区公安局国保女科长魏志云曾叫嚣，我不相信因果，共产党给钱就为他办事，人总要死的，无所谓，并恶言诋毁法轮功创始人，认为自己年轻，口出狂言，要比比看谁活得过谁。结果20多天后的某天上午开例会之前，他正拨打着手机，突然倒地不省人事，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二目圆睁，暴毙而亡，死状惨不忍睹，其五官扭曲肿胀，尸体变形膨大。恶报来得如此快，如此惨。当年魏志云只有42岁。魏志云的暴毙在上海宝山区警界引起震动，上海中共黑恶势力为掩饰心虚，也为了给手下打气壮胆，以继续维持迫害形势，于是以重金安抚家属。魏志云的丈夫在上海宝山区某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在妻子作恶遭报后，他不但没有从中反思吸取教训，反而欣然接受了上海邪党抛给的15万元所谓的抚恤金，享受着所谓烈士家属的名头。2007年9月的一天， 魏志云的丈夫对一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恶言相向并咒骂。两天后，他下班回家，到住宅楼下欲取钥匙开门时，突然身体失控，几乎不能动弹，后送医院抢救，被诊断为脑溢血，随即进行手术。医生打开其颅骨后，积血喷出，不治死亡。善良的中国民众们，千万不要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佛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